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法中学会实修，见证大法的神威》，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7日。我是97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幸有师父的慈悲看护和时时点悟，弟子才渐渐学会实修，去掉一个个人心，在救度众生中见证大法的神威。现在我将修炼中的几个小故事写出来，以感师尊的救度之恩。第一部分，那一刻令我至今难以忘怀。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我去赶集，在集上讲真相，话说得多，嗓子有点干渴了。回家途中，路边一个老者坐在那儿休息，骑电动车一闪而过的我，瞬间瞥了老者一眼。骑过去十多米后，我迟疑地缓缓停下，想到那老者可能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吧，我把车掉头，推走回老者身边，蹲下身给老人讲真相，老人很爽快地就答应三退了。那一刻我发现老人的眼睛一亮，当时给我的感觉很是震撼，也许那是一个人得救后的生命复苏吧，那将是他背后所代表的无数生命的得救啊。我骑上车继续赶路，心里想，师父啊，弟子今天差点犯下大错，一念之差可能就是一个有缘人错过被大法救度的机会。特别是老人那眼睛一亮的瞬间，令弟子至今难以忘怀。弟子替众生谢谢师父。第二部分，现实版的入木三分。在我的印象中，入木三分只不过是个形容词，但在大法中，我才真正领悟到什么叫入木三分。有时走在路上，我看到有的电线杆上或建筑物上，早些年同修粘贴的不干胶，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粘贴的纸张已经老化掉落，但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字句却深深地嵌进了电线杆的水泥中。也有些虽然被不明真相的人破坏过，但那神圣的字句却依然清晰可见，依然在那儿发挥着救人的作用。每看到这一切，我都感叹大法的超常，这哪是入木三分，这简直就是入水泥三分呐！只有大法的圣言才有这样的神威啊。第三部分，在诵真相信的途中修去人心。几年前的一个初冬季节，当时我孩子的学校搞什么拒绝邪教的签名，就是诬陷大法的那种签名，其实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孩子拿回家签名单，我没有签，我想写一封真相信给孩子的校领导送去。信写好后，我约本村的一个同修 让他陪我一同去，帮我发正念。我们约好了那天中午12点发完正念后在村口碰面。恰巧那天那个时间点偏偏下起了雨夹雪，风力也挺大。我在村口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等到同修，心里嘀咕，同修咋关键时掉链子了？此念一出，心里立刻就警觉了，知道自己错了，我这不是出了怨恨心了吗？心里立刻否定这颗不好的人心，不要它。我擦了擦脸上的血水，迎着雨夹雪行驶在去学校的路上，心想，我不能依赖同修，我不孤单，我有师父法身相随，怕什么？我自己也要把真相信送到。第四部分，遇车祸得师父救度。那是2013年腊月初八，我骑上自行车出去挂条幅，回家路上，当时包里还有一个没挂完。在一段上坡路上，我正在推车走，突然我身后一辆轿车违章倒车，从我的后方把我连同自行车一同压倒在车子底下。当时我大喊，师父救我，车瞬间停住，好险，车轮离我的头只有一虎口远。当我从车子底爬出来，坐在沥青路面上，看到自行车还挂在轿车上拖着呢。那场车祸是师父救了弟子一命。车祸过后，他们把我送到医院，经检查，我的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第四腰椎骨折。我当时没悟到这是假象，应全盘否定。当时医生说得住院，还要我在床上静养六个月。而修大法的我没吃一粒药，没住一天院，靠每天的学法练功，73天后就能搬着凳子上山修剪果树了，彰显了大法的神奇与威力。当时司机口口声声说他负全责，但我没要他一分钱，我让他明白了大法真相，他知道了我是因为修大法才没要他一分钱赔偿的。我在农村居住，冬天需要抱柴来取暖做饭。车祸当时，我第二个孩子才上幼儿园。那时我既要拖着伤痛的身体照顾孩子，又要做饭。丈夫上班，早出晚归，家务活他袖手旁观，全让我一人干。当时我怨恨心起来了，深感世态炎凉，面对丈夫的不理解，他跟我闹别扭，不就是为了那几个赔偿金吗？我如果跟常人一样去做，如果我心生讹人之念，那可能我小命早不知哪去了。别扭归别扭，日子还得过。那一阵子身体的伤痛，家庭的矛盾，家务活，山上的活，照顾孩子等，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身心都觉得好苦好累，真是应了师尊在经文《弘吟苦其心志》中说的，百苦一其降，看其如何活。好在我心中有法在，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才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第五部分，被法后学会实修。车祸过后的那段时间，在家庭观的痛苦中，我开始了自己的被法之路。我从转法轮被起，被法中冲破一次次的外来干扰，人心的突破，这里不细讲了。从一小节一小节到一讲一讲的背，直到背熟练每一讲，再背精进要旨、弘吟等。我告诉自己，法不是背着玩的，是指导自己实修的。渐渐的， 我会从法上看待家庭关系，看待矛盾了。当矛盾出现时，先在心里强制自己承认错了。当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还要向内找一找自己这次错在哪儿。有时是生出的怨恨心、争斗心、辩解心。总之，矛盾一出现，师父的法就打到我的脑子里。我把每一次矛盾都当作是提高的好机会。渐渐的，我终于会修自己了。现在家庭观很少出现了。丈夫从我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后，他现在也修炼了。谢谢师父一路看护点悟，也谢谢一路助我修行的丈夫同修。第六部分，村书记夸我真是好样的。有一年的清明节，我家果园的果树被上坟的人给烧死了20多棵，那可是7、8年正当盛果期的果树啊。我看着被烧死的比大碗口粗的苹果树，心疼啊，那可是我像侍弄孩子一样一点一点侍弄大的，多不容易啊。当我冷静下来向内找，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我找到了自己对这片果树的情，还有利益心。因为当时的估价是30000多元的损失。这次火灾，我没要人家一分钱的赔偿费。村书记在村里人面前竖起大拇指，夸我真是好样的。村里人也都知道我俩都修炼大法，我们也都是大法中的受益者，是师父好，大法好，我们才能做到这一步的。第七部分，关于过色欲关的一点体悟。同修让我写写过色欲关。开始我不想写这样的事，后来想了想，写出来交流一下自己这方面的体悟，悟的对错那也是个人的事。修炼中色欲的干扰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也有过。从法上证悟，那是自己空间场不纯净，给色魔烂鬼以存身之地了。只有在一丝一念中归正自己，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同时也清除对方空间场的败物，自己的空间场纯净了，干扰就会越来越少。现在这些败物已经被清除，已经干扰不了我了。我心里告诫自己，人想修成神，连这点烂事都放不下，那还咋修？那种行为只不过是神给常人开创的繁衍后代的一种低能方式而已。修炼的人到现在还纠结这点烂事，不是亵渎神体吗？师父在看，众神在看，旧势力也在看。第八部分，小结。弟子感恩师尊的一路慈悲保护与加持。在今后修炼的这条路上，我一定要坚定地信师信法，以法为标准，并严格要求自己，履行自己的使命，走正走好以后的修炼路，以谢恩师。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好法，踏踏实实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归正。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3月11日。正法走到最后了，回想2025年这一年，自己3件事做得如何，修炼上有多少长进， 还有多少执着心没有去掉，静下心来总结自己，继续提高。一、静心学好法，突破讲真相障碍。师父每次讲法都强调要多学法，多学法。我就想，我每天学法不少，发正念也挺多，可为什么感觉自己没有提高呢？很长一段时间救人效果都不好，看见年轻人不敢轻易开口，总是想起被举报遭迫害的经历，阻碍了我救度众生。时间这么紧迫，众生亟待得救，老是这样下去不行啊。师父看到我着急的心，就让我看到多位同修的交流文章，都谈到学法要静下心来，别图速度，真正学到法提高就很快。我想，是呀，我以前理解多学法就是以业数来衡量，读法没用心，被各种思想业干扰着，造成根本没有学到法，三件事也就做不好。要想有提高，看来真得在学法上下功夫了。于是我再背转法轮时，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背，让每个字都停留在大脑中，清除着急图快的心。有时一字不差的背熟一小段，要花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脑中就想，这也太浪费时间了，差不多就行了。我知道这个念头不是我，就排斥它，专心背法，同时查找自己有什么要去的执着心。这样学法几天后，我就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以前脑子里总是嗡嗡响，像装了浆糊一样，忽然间我发现大脑安静了，不论是学法还是做别的事情，脑子再也不嗡嗡了，背法也比以前顺利了。我悟到是师父看到弟子真正用心学法了，就帮弟子清理了那些坏东西，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尝到了静心学法的甜头，坚定了我认真背法的信心，同时针对自己救人懈怠没有慈悲心的状态，我又开始认真背诵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行等师父经文。背法过程中，大法的法理威严震撼着，涤荡着我麻木为私为我保护自我那颗肮脏的心，深刻体会到正法弟子艰巨的历史使命，增强了讲真相救人的紧迫感。师父为众生为弟子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放下自我，突破怕心，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通过不断静心学法，使自己增强了正念，逐渐地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堂堂正正地走出去救人。在街上有时不想开口打怵，脑中翻腾不好的念头，我就问自己，你出来干啥来了？救人呀，那为什么不讲啊？怕别人不给好脸，恶语伤害，怕举报，怕事变一。这时正念告诉自己，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得把大法救度的福音带给众生，这是我的使命，我就是干这个来的。有正念，有师父加持，往往看上去不好讲的人却都能顺利三退。每当这时，我都真心地替众生谢谢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现在真正体会到了学好法的重要性，对更好的救度众生太重要了。梦中我骑着电动车上台阶，急赶着登上了回家的公交车。我悟到这是师父的鼓励，还得更加精进，在师父安排的通天大道上不断攀升。二，重视去掉显示心。 由于生生世世形成的不好的物质，造成自己各种执着心很多，显示心尤为严重。这个显示心曾经给自己招来几次迫害，乃至杀身之祸，自己也常常因为去不掉这个心而苦恼。有一天，我在纸上刚刚写下显示心的根子是什么呢这句话，头脑中就闪出两个字，求名。我一惊，原来是求名啊，难怪我老是去不掉这个心，是因为我没有找到显示心的根子。在常人看来，我是能力较强的人，头脑聪明，懂得的知识多等等，得法出奇，到处去弘法，都是带着那种好大喜功的显示心理为自己求名。我多能干，迫害开始，所谓的掩护当年的同修都是显示我不怕。失去和同修联系的日子里，独自做真相救人，显示自己孤胆英雄等等，每天忙忙碌碌，还觉得自己过得充实。几次招来邪恶迫害还不醒悟，也知道危难中都是师父保护了弟子，才免遭更大的迫害。平时在与同修相处中，劝退人数多一点，做得好一点，嘴上不说，内心也是沾沾自喜，也知道都是师父在做，可依然觉得自己了不起，做一件事情出个主意也心生欢喜，还是我行吧，我知道的多。与同修一起学法，看到一些事情总是指手画脚，带着邪党那种急功近利自以为是的显示心，你咋不按我说的做呢？我说的都在法上啊。有一天被法我悟道，只有大法能指导修炼，能改变人心，我那么急于把自己的体会强加给对方，目的是啥？就是求明，显示自己看得明白，悟得好。其实同修修的不知比自己好多少倍呢，想想真是汗颜。显示心的根子是求明，为了明，看到其他同学都会开车，我也不甘示弱，60多岁的人也去考驾照，梦想有一天也带着亲朋好友出去兜风。为了名，我忙前忙后的花了几千块钱为两位外地来家里的同学配置物品，表面看是让人家住得舒适，其实目的不纯，是求名。我招待得好，不能让人家说出个不字。想想很多事情都是伴有显示求名，让别人高看自己，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个显示心长期不去，梦中几次出现危险景象。在这个空间，一辆轿车发出赛车那种马达轰鸣声，在我身边疾驶而过，而我由北向南绿灯行驶，根本没有注意到由西往南车辆也可以行驶。耳边突然听见巨大的马达轰鸣声，才注意到这辆飞速的轿车，我赶紧加快速度，那辆轿车就在我身后疾驶而过。当时我没害怕，回家冷静一想才意识到这是旧势力取命来了，如果不是师父保护，后果不堪设想，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的命，在此叩谢师恩。我想无论这个显示的物质有多少，去掉这个后天观念有多难，只要自己坚定信心，多背法，法装进大脑越多，这些坏东西就清理的越多，一定能把这个显示心彻底归正。三，深刻认识去除色欲心的问题。在学法中，我体会到师父那慈祥慈悲的心，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遍遍地叮嘱，要看淡，要看淡人心。我为自己不精进，30年未能去掉色心而难过，让师父看着弟子着急。我静下心来仔细想，为什么色心长期不去， 好像每天都在发正念清除它，遇事也能想到法，但这些坏念头总是蠢蠢欲动。比如喜欢温文尔雅、绅士风度的异性，喜欢听带有特点的异性声音，愿意看身着西装领带的打扮。潜在的喜欢与能谈得来的人在咖啡厅、茶馆喝茶聊天的感觉等等。你喜欢什么，邪恶就给你演化什么，你的周围就会出现说话轻声细语、做事能力强、在楼下喝茶乘凉的人，甚至耳边有声音说觉得寂寞了就来找我喝茶。我知道这都是色魔在干扰，可是为什么它能干扰到我呢？再有，炎炎夏日，气温30多度，在街上讲真相出于安全，衣着打扮都很闷热，汗流浃背，真难受，就想穿得薄一点，好看一点，就这好看一念招来了色魔的侵犯。那邪恶之人刚把一个手指头触在我的胸部，我立即说我是修炼大法的。话音未落，那人往后闪出4-5米远，愣愣地看着我，我都没反应过来他是怎么退后的。想想是师父保护了自己，但我不能拿师父当保护伞啊，我得归正这颗肮脏的心。我的空间场干净了，自然就不会有外邪干扰了。我知道自己生生世世，包括今生，都在色欲方面造下相当大的业力，加上旧世力的参与，形成了强大的思想业力。如果不彻底反思重视这个问题，真是很难去的一个心。我问自己，你把自己当练功人了吗？晨练起不来，找借口睡得晚，身体宵夜懒惰贪睡不练功，讲真相有时怕心还很重，对安逸心追求舒适的执着还死死抓着不放，这些都是不能把自己当做真正练功人的表现。没有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就是没把大法放在心上，就是没有珍惜师父的慈悲，就是没有做到真修实修。多次对师父表决心要修好都没做到，师父点化弟子骗，没重视真修不就是骗师父吗？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想想名利色气这4个字，哪一个都带着锐气，不是刀就是钩子，对修炼人的危害有多大可想而知。而色心不去，更是严重阻碍修炼人回归真正家园的巨大障碍。宇宙正法已到幕后，色与心也到了彻底消灭它的时候了。每天除了重视发正念，必须用心大量学法背法，加强主意识，严格要求自己。我背法的时候就感觉到从大脑的后半部不断有东西往下落，我悟到一定是大法在清除那些肮脏的拜物和思想业。梦中我抡着大锤拼命地砸向一个大钢筋水泥圆柱子，只破了一点点皮，看来这些思想业也非常多非常坚硬。但我坚信有师在有法在，没有破不掉的执着，完全看自己真修到什么程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 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弘传龙江大地，龙江风骨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2月20日。二，法徒之性。师尊两次莅临黑龙江讲法，在省会城市哈尔滨云集了全国修炼界的精英和深山独修的老者，天上人间听法闻道者无数。国内传功讲法班中，哈尔滨班参加人数位居全国第二。得法的人们脸上洋溢的是发自生命深层的喜悦欢心。让我们重拾记忆，来听听这些修炼者的肺腑之音，感受佛法神迹。空中惊魂碾酿大祸。哈尔滨市法轮功修炼者刘女士和丈夫去美国看留学的孩子。1998年3月20多号回国，乘坐波音747飞机从纽约飞往北京。她想着再有十个小时就到北京和亲家见面了。过一会儿，他似睡非睡中看到眼前有一些法轮在飞转，法轮旋转的时候还带着光圈，非常美妙殊胜。他赶紧睁开眼睛再看，没有了。他重新闭上眼睛，还有，法轮还是一圈一圈的旋转。他心里非常高兴，睁眼闭眼的反复几次，仍然能看得到。此时他真有种美不胜收的感觉啊。刘女士很激动，因为其他同修有很多开天目，看到很多另外空间的景象。可她从1995年修炼到现在，另外空间的任何物体和景象什么也没见到过。今天这也许是开了天目了，她也没再往下想这法轮和飞机有什么必然联系。飞机全程要飞15-16个小时，在飞行时间差不多过去一半的时候，飞机开始颠簸，颠簸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颠簸得很厉害。这时播音室的广播响了，各位乘客注意，飞机现在颠簸得很厉害，希望大家系好安全带，不要在过道上来回走动。刘女士在单位经常坐飞机因公出差，也发生过飞机颠簸的现象，但是都没有这次厉害。心想不用播音室提醒，谁也无法在过道上走动的。飞机就这样在持续的颠簸中飞行着。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飞机降落到上海虹桥机场，上海的乘客依次下了飞机。停机时间规定是半小时。以往乘客的行李包裹是不让拿下来的，这次飞机播音室特意通知所有的乘客把自己的东西拿下飞机带在身边。乘客们都很奇怪的，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飞机没有按时起飞，更没有相应的消息通知给乘客。刘女士和丈夫都很着急，因为亲家老两口在北京机场接站。丈夫对刘女士说，应该问问飞机是怎么回事，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到外面吃点可口的食物。刘女士找到候机大厅的服务台，询问工作人员，我们的飞机什么时候起飞？现在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北京的亲属要去机场接站的。
工作人员如实地告诉他说，飞机出事故了，现在得换另一架飞机了，不是这个飞机了。换飞机？这架飞机不走了？刘继续问。这架飞机漏油，不能继续飞行了。刘女士似乎被工作人员的话震醒了。天幕中的法轮，飞机的持续颠簸，下机后带着自己的物品，这……她转身跑到丈夫身边，眼含热泪述说着这一切。她告诉丈夫，没有极其危险的大事发生，法轮是不会这样显现的。原来自己不是开天幕，是师父在危急的情势下点化自己的。他说，这飞机是因为漏油不能开了，真要是出事，这飞机上的人不就都完了吗？那说不上遇到啥事了。我是修炼人，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啊，法轮一直在保护着飞机哦。刘女士的丈夫不修炼，他听妻子说漏油的飞机是在法轮的保护下安全到达上海，他也很激动。哎呀，这是你们师父救了这架飞机呀！刘女士和飞往北京的乘客终于坐上了另一架飞机，她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想着飞机上三分之一的美国乘客和本国的同胞，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想起师父曾经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何止是全家呀，350多人呐、啊、一个个珍贵的生命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保全了下来，而且他们依然谈笑风生，全然不知这空中惊魂另外场面。刘女士在心中默默地替这些与大法有缘的人们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从我身体的变换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教师，2006年4月我身体出现了不正常的感觉，经常感冒咳嗽，脸色黑黄，浑身无力，身上还出现了红点，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 M4EO 型白血病。听到这个结果，我一下子惊呆了，好半天才缓过神来。我还年轻，生命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询问医生治疗的办法，医生说目前这种病只有化疗和骨髓移植，但是治愈率也仅能达到 20% 左右，如果放弃治疗连3个月都活不上。骨髓移植得需要30-40万的医疗费，这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在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化疗方案。经过6次大剂量的化疗，病虽然暂时得到控制，但药物的副作用已经使我弱不禁风。6个月后，病又出现了反复，此前8-9万元的费用已经使我的家庭一贫如洗。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亲戚给我送来了法轮功的书籍和一些真相小册子。在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渐渐好了，头发也长出来了，我开始真正的练起了法轮功。我又重新回到了讲台，回到了学生们的身边。
Thank you.
师父说的最后那管药都吃出去了，那个人就是我。1998年的春天，在一次全区的小组长和辅导员学法会上，休息时坐在我身边的贾同修讲，法轮功可不一般，师父什么都知道。转法轮一书讲的，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吃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呐，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他接着说，老师来哈尔滨讲法是在冰球场，人很多。头一天听了一堂课，觉得挺好的，心想我可得上前边好好听。第二天我和老伴儿早入场了，坐在最前边。中间休息时，师父从讲台上走下来到我跟前说，昨天上医院打针去了吧，没扎进去，最后那管药都吃出去了吧。我觉得奇怪呀，就问老伴儿，你对师父说了？他说，我哪说了呀，这不才看见老师吗？我心里纳闷儿，老师怎么知道的呢？哪知道，咱师父什么都知道呀。同时得法的八人专家组，1997年夏，离哈尔滨不远的双城市，有个单位在德国进口了一台大豆浸油机，机器还没用呢就坏了。懂技术的说，这台机器不能启动，一旦启动就容易爆炸，半个双城就没了。不启动机器就没法找出毛病，这个矛盾实在不好解决。他们想了好几个解决方案，三年了，300多万元的洋玩意儿买回来也不能当废铁摆着呀。最后定下来和德国人打官司，黑龙江省高级法院接了这个陈年积案，但是没有办法办案，人家德国人要求把毛病找到。最后法院把这个积案交给了一位修炼法轮功的法官，并且在国内组织了8名专家配合。法轮功学员带着专家组的8个人来到了双城，当专家们围着浸油机观看的时候，什么也没看出来。正在他们犯难的时候，这位学员发现了奥秘，他就叫专家们过来，手指着机器的一个地方说，我看好像问题出在这儿。专家们望着这个外行的法官问，你怎么知道问题在哪儿？女法官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的天目看到这里刚才有一个绿色的电的符号，一闪一闪的。专家们听后很相信，决定马上拆开这个地方，结果发现问题真的就出在这儿。专家们震惊了，3年的时间难倒了多少技术人才，难倒了多少法官，积案却是法轮功给解决了，太不可思议了。这些专家们详细地了解了法轮功的情况后，8个人无一遗漏地全都学练了法轮功。
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1998年，我得双侧股骨头坏死病，从一瘸一拐的走，到拄双拐，到瘫痪，到痛苦地在地上爬，我成了活死人，对生存已丧失希望。1年后的1999年，我有缘修炼法轮功，3天，股骨头坏死，奇迹般的恢复正常，成为当地的爆炸性新闻。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我先后2次去北京上访，3次遭警察绑架，在臭名昭著的万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8个月，2次被送到南队，用多种酷刑迫害，强制转化。在最后那次爆殴后，全身肿痛，发烧20多天，整个乳房一点点的烂掉烂空，最后确诊为乳腺癌。 在伟大的师父慈悲呵护和同修无私的帮助下，又是一个三天，那个烂掉的乳房再生了。我感受到了大法真是满世界的创造奇迹。当时不修炼的爸爸看到了我身体两个三天两个奇迹，他说，这不是真佛下世了吗？我太庆幸师父给了我能走路的完好无损的双腿，庆幸师父给了我一个新生的乳房。我最庆幸的是师父给我再造了一个生命，一个金刚不坏之体。因为我拥有了一部能够返本归真的宇宙大法。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1994年7月5日，正值大连二七班师父讲法传功期间，突然来了两位法国先生，神情焦急地请求拜见李洪志大师。他们自我介绍说，他们父子二人是法国人，是他们的神让他们专程来中国，请求李洪志大师救治他的孙儿。他的孙儿七八岁，去过很多医院都治不好，现在已不会说话，痴呆，并且卧床不起。师父询问了孩子的情况，因为孩子没来，让他们父子想一下孩子的形象。师父用手比了一个小孩形，然后动手像抽丝一样清理救治小孩。过了一会儿，师父说，好了，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孩子的情况。因为师父住的不是高级宾馆，当年这个宾馆没开通国际长途，两位法国客人回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马上给家里打电话。他妻子接电话就说，你怎么才来电话？刚才家里发生奇迹了，家里进了一片金光，孩子突然会动，会说话了，问妈妈怎么了？孩子好了，真是奇迹。
师尊用搬运工把我连人带车搬到讲法班的大门口。一次在北京，我开车送师父去办班的地方传功讲法，由于距离办班地方较远，为了准时到达，我跟师父提前出发了。不料行车途中，路过城区中心时遇到堵车了。繁华市区堵车可真够麻烦的，北京各类轿车特多，只要堵车，用不了几分钟就把交通堵塞了。眼看师父讲法时间就要到了，真是心急如焚。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师父平静地说，下去看看吧。我当即就下车了，到马路旁边一看，哇，前后足足堵了大约一两里路，各种类型的小车子不知要等多久才能通车，看来按时赶到办班地方是来不及了。于是我就急忙跑回停车处向师父报告。
人还未上车，就一只脚车上，一只脚车下，忙向师傅报告说：“师傅哎，一时走不了了，堵了好长段路的车。”这时，只听师傅在耳边对我说：“你上来，你上来。”我循着师傅的声音一望，谁知就这一眨眼的功夫，我就发现我已经连人带车到了传功讲法班的大门口。师傅正站在二楼讲法班外面的阳台上，向我微笑地示意我上楼听讲法呢。变戏法也没有这么快啊。原来是师傅将我连人带车给搬过来了啊。当时我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透全身，由衷地发自心底感谢我们的师傅。我们的法轮大法真是太伟大了。这事说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却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师父在哈尔滨八天的传功讲法学习班期间，发生了那些神奇的故事，让参加班的4000多人回味无穷。然而，最令哈尔滨学员难以忘怀的还是学习班结束的那一天，1994年8月12日。那天晚上，为期8天的哈尔滨法轮功学习班落下帷幕。学习班即将结束时，李洪志大师走下讲台，绕冰球馆场地一周，看望学员。所到之处，学员们自发地起立鼓掌。绕场一周后，师父重新走上讲台，宣读并批准了学习班期间由双城学员提交的希望成立双城法轮功辅导站的申请。随后又将两面锦旗分别授予哈尔滨法轮功学员和双城法轮功学员。这两面锦旗曾经悬挂在练功点弘法，1999年7月20日后，在中共的打压下，无论环境怎样恶劣，可是这锦旗一直珍藏在两名大法弟子家中。这两面锦旗不仅仅是哈尔滨和双城大法弟子的骄傲，也是黑龙江所有大法弟子的共同荣耀。1993年至1999年的6年时间里，黑龙江省大法弟子们通过各种方式的弘法，修炼的人数已经一跃发展到22万人之多。这是黑龙江大法弟子与3800万世人的幸运。那时的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学法轮功的人就是好。人们心里有一种感受，就是这部宇宙大法已经牢牢地植根于龙江大地。
最后，愿用黑龙江省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结束本章的记述。师尊的手。悠悠的岁月中，我亿万次的下走，茫茫的那个人世中，我千百回的寻求，苦苦的那个等待中，我依然沉睡，醒来后却发现您一直牵着我的手。师尊啊，师尊啊，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师尊啊，师尊啊，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污浊的深渊中，您把我们捞起洗净，扶我们从跌倒中爬起走正，教我们用正念将邪恶化为乌有，用法船渡我们到圣洁中永留。师尊啊，师尊啊， 师尊啊，师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您给予的所有。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跟着您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